这个二月十三号讲的独一的真神一，要一个月之后再讲真独一的真神二，不晓得你们一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啊？这两天喉咙很不好，我就想到那年到中国去在农村培训的时候喉咙差不多没有声音了，在那个一个聚会点的里面有那一个屋子没有，大概这个屋子的三分之二大，坐了好像有上百人，那个最前面一排的那个小板凳就差不多这么大，那个脚就这么矮，他们坐在那边一天可以听8小时，只要讲员讲得动，他们可以再听4小时。那我的嗓门就像这样子，那就最前面有一排有一个弟兄拿了一个热水瓶，那就一直替我加烫水，我喝一口烫水讲两句，今天没有那么严重啊。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谈到我们上次讲到神的存在，事实上神的存在你要来证明的话是很困难啊，是很困难。但是我们能不能先各位大伙谢谢，很多是从国内来的，我们这一辈子都受了无神的教育哈，是绝对没有神。你有没有想过无神论是一个很孤单的事情？你说不会啊，我们中国的3亿都是无神论的，你有没有证明过无神论？没有啊，这个人家告诉我都就是没有神，就是没有神。你要证明无神要比证明有神要困难还是要简单？
困难。
为什么困难？你看啊，我们这边有一个美玲，对不对？好，我们要证明美玲存在在温哥华，不要说是全世界存在，在温哥华。你只要在礼拜天的早晨这个9点半到 UCBC 的教会来，你就找到他了。如果你要证明美玲不存在，不存在温哥华，你要怎么证明？
去太阳吧，
是吧？它变成鱼了啊。你要在就在温哥华里面，在同样的时间，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房间，甚至桌子底下都要找过，没有一个人，而且用手机互相联系，我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你要成千上万的人都没有看见他，之后我们就证明他不存在这里啊。所以跟你们讲，如果您是无神论的话，你的信心已经存在了，你的信心比基督徒的信心要大得多。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仰，事实上你有一个很深的信仰，是无神论的信仰，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这么一问，你说如果我要去证明一下，很欢迎你去证明哈。好，我们上次呢就讲到头一个讲到有神的存在的证据是宇宙论啊，我很快的归集一下。那宇宙讲到宇宙论的时候，就说到有果必有因啊，所以讲到这位神是第一因啊，是第一个原因，是无因之因。那之后那个是外在哈，那个时候对不起，那个是说到这个逻辑上来证明有神。再接下来我们讲到那个道德律哈。头一个是创造论，第二个是道德律，道德论的时候说到人的本性里面，人的本性里面有敬拜的倾向，人的本性里面有追求无限的倾向，人的本性里面还有迷信的倾向，人的本性里面有因果报应的那个你说那个倾向是父母亲教我们的，还是老师教我们的，还是与生俱来的？说恶有恶什么
报，
善有善
报，
不是不
报，
时候未
到。
你们讲的不是我讲的，对不对？哈，如果没有神，恶有恶报，谁来报？善有善报，谁来报？不是不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谁的时间？所以我们都一面说我们没有神，一面在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时不报，时候未到，那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阿 Q 精神。人家整了我们， 我们心里面痒痒的，但是报不了，就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样你要指对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不要是恶有恶报指到自己啊。其实我们都是对人，对也应该这样子来一下子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还是你是这样子指还是这样指？如果说老天要来，老天爷要来报，这个老天爷我还能接受啊。我们跟这个在国外的这些啊，都是很精彩的人物，我们就不大这样讲。事实上，如果你跟到农村里面，如果有人不相信神，你说你认识不认识老天爷啊？老天爷我们认识哈、啊。其实天者一大爷，天者一大爷。上个月我才讲到，我们说的大自然。那个低音啊，刚刚讲低音无音之音，我们称为大自然。我大自然我相信，我知道这大自然从自然而来，我们都顺嘴就讲出来。但是有神，我们觉得困难的不得了。那讲到老天爷，好像有迷信的人有信仰的人都说哦，在上山尺上有神明啊，讲到老天要来报。那天是什么？老天是这个空气天。那太空船跑上去之后，好像还继续可以一直跑上去哈、啊。那天是什么？那中国人发明文字的时候，天者一大爷。哎呦，三四千年，中国人的脑筋已经想到一神观念了，是最大的。这个屋子里面有胖子有瘦子，最胖的只有一个，对不对？最胖的只有一个。所以这位独一的真神哈、啊，那我们讲到这个信里面觉得有神的这些与生俱来，那到底这个是怎么会来的啊？那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英国的一个学者叫 C.S. 路易斯哈，鲁易斯，他是觉得不能够有神，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一个神，他是一个至善的神，他一定是恨恶邪恶。如果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一定要用他的能力来排除邪恶，排除他不喜欢的。结果现在我们看见有邪恶的存在，所以一定没有这样的神。要么这个神就不是一个善神，可能是一个恶神，否则他怎么会让邪恶存在？那另外一个呢，他很可能是一个善神，但是他不是一个全能的，他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啊，没有看见邪恶存在，看见不公平的事情存在，他也没办法啊。之后我们会再提到这件事。但是 C.S. 路易斯他怎么样想通的？他的想通呢是，忽然间发现我的眼睛看见邪恶，那我自己里面这个公正公义的准神到底是谁给的？如果没有直线，何为弯曲呢？他就发现在人的与生俱来的里面，这良知良能中间有一个这个公正的这个道德观，这个道德观好像行诸四海都很类似。那他就认识这一位造物者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观念给我们。他才29岁啊，在英国当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他一直挑战基督教的信仰，到29岁他成为基督徒。好，我们刚刚谢谢这个作者夫妇已经带我们念的这一段啊。那神，我们就讲到这个神的事情原来就写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上一次也问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神的存在能不能够证实？如果能够证实的话，那要怎么样来证实，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这样说，这样说用好几个理论来证明神的存在，结果我们要问，是不是能够全部全然证明呢？可能有些人听了很多的证明之后，他仍然觉得信不过来，是因为这些的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证实。另外一个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个哲学家的问题，是需要不需要来证实呢？啊，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我的父亲或者讲我的爸爸是谁哈、啊？那好像很多人也跟我一样迷信啊。他说是我爸爸，我就叫他爸爸。啊、他给我饭吃，给我奶喝，我就叫娘啊。这个他我觉得他长得像，我就叫他爸爸。 那我妈说的，她是爸爸，我就相信。那其实你有很大的信心，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认识自己的父亲最好的方法。那在你当一个小小的婴孩，一个小孩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父母亲？这个还比较容易，有一天我们会长到父母亲的成年。但是我们来认识这位造物主，你就会发现我是可以认知的，但是要让我们全然领会这个神的存在，这个神的思想，他的旨意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你就是神了啊。那但是在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能够就做父母亲的栽培，就做父母亲的爱，这个孩子已经在安全感的里面，他就知道这个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亲，这个就让我们每个人成长成为一个大人。那如果你从小就是一个很聪明的，聪明绝顶啊，那我们这边都没有一个聪明绝顶的啊，这边没有头发，我现在慢慢往那个方向走啊，聪明绝顶的。那这个，如果你从小就聪明绝顶，你到中年就已经绝顶了哈。那而且这个人大概多半会得忧郁症，为什么呢？因为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对我好是不是我妈妈我也不知道，这个娶了一个太太，这个她天天烧菜的时候，我都要拿银块来试试看，因为她会不会下毒我也不知道啊。那我们我说你讲这个太可笑了，不是，你会发现叫爸爸妈妈，天天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你天天都在运用我们的信心，你只是你没有觉得而已。事实上，信心是一个人能够成长，能够活在今天，不得忧郁症，这是我们非常必要的东西。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好，那要讲到证明有神呢，那事实上神论多多，你到底在讲哪一种神啊？譬如说呢，如果神往这边走呢，是没有神，那这种呢就叫做无神论 atheism 啊，因为希腊文也好，拉丁文也好，这个 theo 啊，为什么叫 theology 啊？是 theo， 因为 theo 或者 theo 这个字就是神的意思，造物者的意思。那研究神的神学叫做 theology 啊 ，theo， 那前面的 theo 是神，后面是 logic， 所以你说这件事情不合逻辑，那动物学叫什么 ？zoology 啊，你还想到什么 logic？biology， 哇，我们这边有没有学生物的？可能有啊，哦。你是抓抓头还是说你是学生物的？不是啊。那个不是抓抓头了，差点整理头发。那个 bio 是生命 ，ology 是逻辑。那什么叫做逻辑？就是翻不出来，所以叫做逻辑嘛。logic 所以叫做逻辑啊。其实我们说科学，什么叫做科学？科学就是一颗一颗的学问，这中国人翻成科学很简单啊。我们一想到科学，哇，想到很大很大哦。我们都不是学科学的，那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把一套的东西，你来做一个思想，而且或者做实验，做一个整理，把它的前因后果把它整理出来，变成一颗一颗的学问，就叫做科学。那研究自然科学跟研究历史科学、研究社会科学不一样。我们这边如果有很多自然科学，像我们学理工的，我们就很骄傲，算了，我们那些历史科学啊、社会科学那种不算，谁说不算？凡是一科一科的，就是科学啊。如果你讲事情，那这个脑子思路不清、语言不详，就是这个人叫做没有科学啊。这不懂科学，并不是说你学文学的就不是不懂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数学，这些这种只不过是自然科学很小的这一块啊。好，那这个，所以我怎么讲到这个呢？讲到研究神的学问叫 theology 啊， 那是研究神的那一科的学问，所以是逻辑研究神的神学是需要很大的智慧，需要逻辑，逻辑不清楚 no wonder 你是无神论。你临走还骂我了。那无神论呢，这个 theism 前面希腊文或者拉丁文前面加个 alpha 就是Alpha negative 就变成无神论啊，所以如果无神呢，叫做 atheism 啊，加 a， 那当然这边如果是无神，那就不用再谈下去。如果是有神呢，到底是一个还是很多？如果是多神论呢，叫 polytheism 啊。那多神论的里面呢，还有到底它是有限还是无限呢？如果它是有限的，叫做 finite godism。如果是无限，有没有这种可能？多神论，每一个神都无限，没有这种可能。好、哦，你明白吗？好，那再下来，从中间那个红的，这你看得见哈、啊？下来呢，这个神呢是有限的还是无限？刚刚讲许多的神哈、啊，许多的神多神论里面，现在再从神单独下来，它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在有限的里面说神就是自然，神就是自然，这叫做万有神在论啊。那另外呢，神非受造，神是造物者，不是受造啊。那这个叫做有限神论，是他是造物者，但是是有限的。那在无神的力量是无限的，也有说神就是自然。那在北美非常非常流行的他们没有用 pantheism 这个字来讲他们自己，你们有没有听过 new age， 就是新纪元运动。现在的好莱坞很多的电影明星是搞这些东西啊。那所以很多人觉得大自然就是神，所以对着一个日头，在落日的时候坐在海边打坐，看着日，看到落日的这个红霞之后，我就对着它，它就是神，我就是神，我们都融在一起去了。这种叫做 pantheism 泛神论啊。那这个说到无限的，但是它就是自然，造物主就是他所受造是一回事，但是另外一个是说神不是受造，神是第一因，神是无因之因啊，还不错，你们今天少睡一钟头还没有打瞌睡啊，照理说讲真的你们很容易被催眠的啊，还没有被催眠，所以我要继续努力一下，继续催眠啊。那神不是受造的，里面呢这个神是不行神迹的，那这种也是自然成分。另外一个，这就是圣经上这个有点看不见啊，红颜色，这个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在介绍这位神的时候，是从那个神一直讲，圣经上介绍他自己，介绍他自己是这一位神，他是存在，他是独一的，而且他是无限的。再下来，他是造物主，他可以在受造的里面表现他自己，但是 creator 跟 creature 这个受造跟造物主并不是同一回事。再下来，他是可以独行其事，他可以超过自然律来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他是 law the law maker， 他是定律者，他是定律者，那个律是他定的。这样的一位神是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你可能还搞糊涂了啊。那再下来比较容易一点的，我们讲到证明神的存在的时候，讲到宇宙论，讲到因果，讲到这个内在的证据啊。讲到人的道德律纲、敬拜倾向等等这些，那还有呢？我们还有讲到的是那这些哈、啊，在人里面的报应感啊，这迷信的倾向，这些都是在人里面。还有讲这个道德律啊，这些宇宙论。再下来一个，我们要讲到是目的论啊，讲到目的论。这边有一个照片啊， 他的名字是这个名字啊。他是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他是美国太空总署的创始人的 Robert Jastrow。 他说你不一定要同意啊，他说天体的运转，宇宙天体的运转，第二个生命现象，第三个热力学定律，你就可以肯定有神。我再来给你看一遍好不好。 Robert Jastrow 说的，天体的运转，生命的现象，热力学定律，你就知道有神的存在。这就第一流的科学家讲的话啊，就需要解释解释，否则他讲的好像没有讲一样，对不对？你以为这个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太空科学的都是无神论的？这是第一流的科学家，他相信有神。天体的运转啊，我们过去大概几十年前，我们在地面上啊，在中国有没有天文台？有哈，你们有没有去过？有哈。从天文台里面有什么东西？大的望远镜啊。在国外有没有去天文台？也没有哈，因为可能没有中国的天文台那个望远镜大，对不对？但是再大的望远镜，到后来它是那个哈勃望远镜多少年的，我忘记了哈，大概20多年前，他们把这个哈勃这个望远镜用太空船把它用火箭把它打到太空上去。那为什么要把大的望远镜打到太空上面去？可以看地球啊，这个老毛说可以回头看地球啊，那也不错。但如果不看地球，看自己像镜子一样，也有道理啊。你们想，其他人有没有人说哈勃望远镜打到大气层外面去，跟在地面的大的天文台的望远镜有什么不一样？看得更远，一点都不错。不是看得一点点远，不是多20%，是多好几千万倍的清楚啊。那旁边在右手边这边是他照回来的照片啊。我没有想过，我看到这我你不要问我，因为我不是研究天文的，怎么会哈勃望远镜照回来照起来那些星云的照片会这样的漂亮？而且那些像云彩一样是星云，它那云彩是到底是什么？在地面的望远镜被大气层被污染的污染层，所以挡掉很多东西，所以射到大气层，大气层只不过是这个地球的外面的大气层，就很多东西就轻了很多，这个望远镜就看的可以看很远很远。那对不起，我插出来讲一下啊，为什么要看远，你知道吗？
看看外面，
看见外面的世界哈。那这个是空间的观念，很棒啊，我们前辈很棒，是看见空间的观念，还够看见时间的观念。我讲一个例子啊，我们眼睛啊，肉眼不需要望远镜啊，也不需要地上天文台的望远镜，更不需要哈勃，我们可以航海。现在不一样了，但是当年航海家是用什么在大海里面用什么星来定向？北斗星，太棒了哈！北斗星来定方向，北斗星距离地球44光年，44光年是一个距离的单位。那我们用我们一点的想象力，就是光跑了44年哈，这个就会误导你一点，但是你就这样想比较好哈。如果你有一副好眼睛或者好眼镜啊，可以看到北斗星上，刚好你看到一对夫妻在吵架啊，吵架你听不见，但是北斗星上两个人在打架，那你看到的是什么时候在打架？
40多年前
在打架。你明白了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北斗星的这个距离的时候，你看见的北斗星，不要说北斗星那么远，太阳近多了啊。太阳的光线跑到地球要跑多久？听说差不多10几分钟啊，就说15分钟好了。所以你现在看见的太阳，最好不要用肉眼啊，这样看眼睛会被紫外线烧伤啊。你看见的那个红红的大太阳，是十五分 总之前的太阳，你明白哈、啊？你说啊，那是太阳，那我那是十五分钟之前太阳的位置，现在它要落，现在又落下去了一点。好，所以你从时空间可以看时间呢、啊。姐妹刚刚说可以看到扩展我们的领域哦，看得见远。你看得见远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过去，你可以看见44年前两个人在北斗星上打架，你可以看见吗？如果你看那个哈勃望远镜，看见几千万光年的远的距离，你看见星云的大爆炸，是什么时候大爆炸？是几千万年的大爆炸。哇，历史系可以关门了。为什么？你秦始皇也看见了，隋炀帝也看见了，汉武帝也看见了，因为你可以看见历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哈、啊，要看见空间的大，除了人追求无限，人盼望能够看见历史，不是从历史书或者历史记载，能够真的在物理里面能够看见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不起，我再讲下去扯皮扯太厉害了。为什么要讲的天体运转？因为 Robert Jasper 说，你从天体运转，你知道有造物者，而这些天体那样的遥远，你说我们在哪里呢？好，现在来看看咱们在哪，你猜我们在哪里？这个当然是，那我们知道地球当然在这里。那对不起哈，那个这是我们所在的星云的那个上面的照片。你现在你看看我们在哪里？那个像朵烟一样，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太阳，我们太阳系在那个烟里面，就叫星云。那你说，我再不服气，再看一张横切面，我们的太阳在哪里？不是这个最亮的、哦，我们人在的太阳系，光是这一个星云就有10万光年的直径。你说我想坐一个太空船到那头去看一看，你知道你要怎么办吗？要至少要许多童男童女，你懂吧？这不已经不是跑到东瀛去采长生不老药了。这个你要带着太空船上有童男童女，要有，所以里面要有幼稚园啊，要有小学校，要有中学，要有大学。为什么呢？因为你坐上最快的太空船，您是到不了的。你可以出发，你不会到。你即使能跑得像光一样快，你还要跑10万年，所以您的子孙万代后面可能会跑到那边。这个只是太阳系所在的星云，你我在那一颗连沙都论不到的太阳系里面的那个小地球上面，跟这位造物主说没有你呀、啊，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好意思说，如果你好意思说，你就说吧。你一定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物理学家叫牛顿，啊，叫牛顿是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吗？啊，有的人说啊，不知道啊。牛顿一生的著作里面，他的物理的 paper 写了很多很多论文啊。牛顿的一生的作品里面，超过80%是什么？他是读圣经的圣经笔记啊！你说这牛顿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怎么是读圣经的？这么迷信？你讲的一点不错。他花的功夫在写的著作里面，超过80%是写读圣经的笔记，中间不到20%是他的物理的论文这些啊。那你们都知道牛顿是什么？看着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要我们去捡起来吃，今天运气好啊、有个苹果掉下来。那就是这种聪明的人才会思想，为什么苹果这样下来不会从树上往上飞哈、啊？你说傻瓜才这样想，就是聪明人才会想你以为是傻瓜想的事情。所以你我就是不够聪明，所以苹果 掉下来，当然应该掉下来。谁说当然应该掉下来？说不应当当然掉下来的人就是牛顿啊。那他的朋友里面有人不信神，有一个朋友走到他的实验室里面，走到他的书房，看见一个漂亮的地球仪，就说：“哎，老兄啊，这地球仪你在哪里买的？这么漂亮的地球仪？”就牛顿看看他，嗯，自然有的。哎，他说：“老兄，别开这个玩笑，那这地球仪怎么会自然有的？”他说：“如果地球仪都不能自然有，那这个怎么会自然有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地球啊，地球在太阳系里面是一颗上啊，一个小星球。好，这是天体运转，怎么这么大的宇宙怎么来的？天体的运转，它是有次序的，啊，有每隔几年就说有一个大的流星可能会靠近地球很近，那可能是世界末日。哎，结果到现在都还没被打到过。如果被打到过，如果你被流星打一下，会变成怎么样？”那边，如果你我被流星打到，就变成 hamburger。但是你太看大自己了，流星打下来的时候，在地上可能打一个大洞。你看到新闻上日本的海啸吗？中国人啊，讲起日本人，日本鬼子一点同情都没有，又为他们祷告哎。这个两个地壳稍微动一下啊，叽叽叽叽叽，嘣一下，就被造成这样的事情了。在海里面一个大浪，呜，碰到海岸线，哎呀，这边有没有住在 Richmond 的？有人就害怕，听说 Richmond 最近涨价，房子涨价涨得要命，都是你们跑去炒房价啊。不，你们不要这样，免得你们睡不着觉。那要在温哥华岛里面有海啸，那你们就走了啊。我们住在温哥华这边，可能还稍微晚一点，看到大浪打过来。对不起，我不是咒诅你们啊。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好渺小啊，一个30尺的浪就打得人仰马翻，整个的城市这个仙台就打成那个样子啊。那这个天体，这地球上两个海底，那叫什么？海底的两个 plate 叫什么东西？
板块，
两个板块稍微磨一下下，就变成这个样子。那整个的宇宙穹苍天体运转，你看，而且有秩序，你看是怎么回事？再下来，人体哈。我这边你们在座有很多生物学家或者是医生啊，我不要在孔子面前卖文章啊。这个什么东西啊？神经啊，大概是神经啊。那个我抄来的啊，不是我很懂这些东西啊。我刚刚讲到星云，这个人的眼睛啊，可以看到6000多个，晚上在啊，对不起，我乱回头一下。人的眼睛看见的晚上看见大概6000个星星啊。那哈勃望远镜上去看，可以看到几百万的星云和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里面有超过500万的星，是比我们太阳大啊。在我们所在的银河系里面，刚刚说的10万光年的直径里面有超过2000亿的太阳，那是这样的运转。好，刚刚有点没有讲啊，对不起，等一下，以后没机会。那人的脑子里面有10的14次方的记忆体。现在我们这一排啊，我刚跟美玲说，大概 UCBC 是全温哥华最高科技的教会了。你看多少 computer 摆在桌子上。我们觉得我们的 computer 最新买的哦，哇哦，那个是最新最快的 computer 啊。那用户们不要难过，你觉得你我这个脑子里面每一个人啊，包括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也包括觉得自己很笨的啊，不要觉得自己很笨，我每个人的脑子里面有10的后面14个0的记忆体，好不好啊？你要卖多少钱？这个脑袋哦，哇，独家之宝啊！我们这个人呢，应该这一辈子可以记得2000万本书，看完 科记者应该不应该管的但很可能在那个裸人这一辈子没读过两本书啊圣经还没打开就说这本圣经是迷信的，那多半就是这种样的人，里面有他不晓得他的十的后面14个零的记忆体我们都没有在用了啊，我们的孩子以为他说妈妈妈妈我最近念书念的脑子都要爆掉，你放心啊，脑子不用可能会锈掉，用的越厉害不会爆掉啊。这莫大夫会不会因为看见你病人来是用脑用过度爆掉的，有没有还没有这样，他孤陋寡闻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这个病人，但是如果现在不认识没有碰过这样的病人，你要记得脑子越用越好，回家可以逼迫我们的儿女好好用功啊！我用逼迫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就会逼孩子。那请问如果我们有许多许多的球彩球啊，我们把它摇一摇和一和，应该是向右边还是向左边？
左边。
向左边。你有没有好和和之后跑出来的球都是向右边的，白的一堆，黑的一堆，红的一堆啊，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形？
几率很低
哈，几率很低，意思就是还有可能，对不对哈？呀，你看这个你要注意哈，你讲到几率了，几率很低还有可能，所以乱碰撞一段，最后碰出一个地球仪来，还有可能哈。但是如果你研究这个 possibility 几率的人，几率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通常统计学 statistic 就是说 statistically speaking impossible，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可能，但是几率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叫做不可能。如果你硬着几下说非可能不可，那你就等吧。好，那这刚刚我们看见的天体的运转，看见生命的现象，这个我又是我偷来的，这个当漏下来的哈。我设计过化工厂，没有设计这么复杂的。很多科学家，很精彩的科学家，可以设计747飞机啊，到现在还造不出一个蚊子来。按理说我们现在克隆出一些生命来，克隆出来生命很大的问题。不但是这个克隆出来的大里羊，它的下一代跟它长得一模一样，脾气都一样，是不是跟它一样的长寿，不会得病，现在还没有这种情形。如果克隆出来，更不要说是生物学技术上的克隆出来的人，如果能够让我们克隆出来，我知道中国有这一份的研究，好不好？哎呀，像我们中间姐妹这么漂亮哈、啊，哇，几十年过去多可惜啊！至少克隆出来，哎呀，林黛玉克隆好几个啊，大家都不克隆。啊，那贾宝玉美男子要克隆一下，你觉得这个？我现在对不起，我又查出来讲一下哈、啊。那克隆是不是好事情？你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他们说这个违反道德？我想人伦是有种违反道德。我跟你讲啊，如果克隆成功的话，最先克隆出来的人才是谁？当然不是你我这些坐在这儿，可能是希特勒，或者是咱们中国的毛啊。因为要有权有势，才能够投资，才能做这种科研啊。所以克隆出来的绝对不是在座的美女，你放心，因为你钱拳头没有那么大。所以克隆出来一定是有权有势有名的人先克隆，那这样的人克隆出来了，一个希特勒就杀600万的犹太人呢、啊，又再克隆好多的小希特勒出来了，还得了啊？我们中国人我就不提了啊 ，OK，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克隆不光是科技的问题，是伦理道德的问题。人想 play God， 人想要做神，你去做出来的时候，你看见的后果要比 要比日本的海啸地震要可怕千万倍。好，这个人体的神经系统，那在这个里面，你说井井有条，我看一阵混乱，但是医生就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讲究在里面。请问刚刚你所看见的宇宙天体的运转，你看见这个生命的现象是有秩序还是没有秩序的？外行人，像我的外行人就看着这个乱七八糟的啊，所以我们设计化工厂所有的管子都走直的啊，都走直角，因为如果量子全部缠在一起，那我管道线路都搞查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智力有限，所以我们设计东西都走直角的线，如果电线很多，我们你看这现在电线满地都是电线，这边还有往下走的。那如果像美玲她知道这些电线怎么回事，不知道人一看头都昏掉了啊，所以我们都要用一些科学的方法把它竖在一起啊，把走直角啊。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你看着混乱，在混乱里面有智慧的东西，这样的秩序就比你看见有井井有条的秩序是更厉害的秩序。好，如果一堆彩球呼噜呼噜震半天是乱的，不会是，或者我们简单讲机会很小啊，是红的在一堆，绿的在一堆，蓝的在一堆的话，这么有秩序有规律的东西没有开始吗？你开始是整齐的，你每天晚上上床，你的床被子是整齐的，你爬起来的时候你看是什么叫做一塌糊涂，我们中国就一塌糊涂，不会说你原来一塌糊涂的进去，早上出来的时候变成整整齐齐的。我说你这很奇怪，可能晚半夜起来梦游过，游蛇被子。有秩序的都是外力来帮助他有秩序，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以刚刚 Robert Jastrow 说你讲到哪里去， Robert Jastrow 讲天体的运转，第二个生命的现象，第三个热力学的定律。在这边有没有学化学学、啊、化工的跟我一样的学热力学的 Thermodynamics、你没有啊，那只好听我跟你吹牛了啊。所有的化学反应热力学都是所有的自然的反应都是往最大的乱度叫做 entropy， 这最高的熵啊，这个字中文没办法翻译了，叫熵 entropy， 而且是往最大的乱度最低的能量。你 A 跟 B 两个东西摆在一起变成 C 跟 D， 我们学化学化工的我们可以预测它会产品是什么，是产品在它出来的这两种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变化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最更大的乱度，就更高的熵啊 entropy， 另外一个就是更低的能量。刚刚的彩球只不过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就是按顺其自然的话一定是越来越乱，好，不会是越来越整齐。进化论，哎呀可惜到现在我们除了达尔文还有达尔文的子子孙孙还有好多达尔文的信徒，到现在还找不到巨型那个 macro 的证据，因为所有的变化包括生物的变化都是最低能量最大乱度，会一堆单细胞把它冻在一起，呜呜变成哦变成一个阿米巴，呜变成一个这个草履虫，哦再呜变在一起变成一个猴子，再呜一个再进化变成一个人，哇从来没见过啊、哦、从来没见过，有没有查出来讲的？而且圣经上说各同其类。前几天那个何医生何太太这个书 Dr. 书在这边，他们讲到这个啊、你说不是圣经从一开始就讲各同其类，那我们觉得猫跟狗啊你说对各同其类啊，这个我们配合， 配合这个牛跟驴啊，对不起，马跟驴会生出来什么东西？骡子嘛，那是公马还是母马？公马母驴还是如果？母马公驴是不是？哦，好，你们回去查一查啊，因为我忘记了。能够生骡子，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啊造物。生下骡子，我们姐妹已经讲，骡子会不会生下骡子？
不会。
OK。那时候我当人跟猴子可以下吗？你去举个猴子台来，架个猴子先生看看。哎，你说，哎呀，我现在输血太多啊，要输血，要输血的话，哎呀，天上的找不到华人怎么办？找老美，找老家可不可以？可以哦。哎呀，找不到白人，哎，就啊，找黑人可不可以？啊，可以哈、哦。你说黑人不好，猴子跟我比较像。猴子的血只要一注射到你的血管里面，你死定。哎，很像啊，你去试试看，到死了不要来找我。黑人、白人、红人、黄人都可以，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物种。你说很像，你去试试看，最好不要试。你就知道没那么简单，而这些都是井井有条有秩序。这个世界越变越乱，趋向最大乱度和最低能量跟最大乱度，但是到今天仍然这么有秩序。它从一个更有秩序的创造到今天，你说一团的混乱里面尚且有这么多的秩序，你不知道热气学第二定律告诉你什么吗？告诉你最低能量最大乱度，就告诉你宇宙有开始，有一个有智慧的开始，一直到今天继续乱下去，继续能量往低走，仍然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什么东西你们已经知道 DNA 嘛哈，哎，不对哈，你要还没放在你已经知道。你说这个好像很乱啊，很乱吗？只要出个小差，我们的染色体只要出个小差，就是水蒙古症了。不要出大差，这小差就不行了。这种设计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打洞？为什么？为什么你我会像爸爸妈妈？这些遗传的 code， 这些密码。你说啊，我们现在懂了一点，我们现在懂了一点，还是专家才懂的。人类这么多年的历史，这懂了，你研究过这些遗传学才生孩子吗？爸爸妈妈懂了之后才有你吗？没有，我们完全不懂，就这么下来了。因为那位造物者把他的设计，把他的教。这个叫传叫什么传宗接代的这个奥秘就埋在每个人里面，你我懂不懂没有关系，都在我们的造物里面，而且是在他所设计的定律跟造物的秩序。从这个你就开始问，就想一个问题，一个高度有规律有精密性的产品，譬如说是手表或者这个麦克风，这个手表有没有人设计？不要说这个手表，刚刚说三个黑球、三个红球、三个蓝球、三个绿球能够这样有秩序摆在一起，已经是你知道有外力来把它排在一起，否则它不会有这个秩序。更何况这种样的东西，这种样的东西，这边怎么会有声音从那边出来？你老不懂。不懂，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用。好，高度有高度规律，还有精密性的东西，都告诉我们它的背后有一大有设计，设计的后面有智慧，智慧的后面有它的意义跟价值。这个是表手表，有人做它，有人设计它。这个手表是做什么用的？定时间，这个手表不是做电风扇用，是这个椅子比手表容易得多，这个椅子是给你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简单到精密这个里面，你看见有这样的产品，你知道背后工业在，背后有设计，背后有智慧，背后有价值，背后有目的。那个目的跟价值，这个手表存在的目的跟价值，它的意义是谁定义的？是设计者跟造表匠设的定义的，不是我这个手表我自己想去做电风扇还是想做手表，是他设计，所以他定义你的价值。说到一个睿智的起因，你从这些自然，我们所说的大自然里面，天体的运转，生命的现象，热力学的定律，你看见后面有没有设计，有没有智慧？你我在这边的目的是什么？你说我们在这边的目的就是，啊，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钱很多，所以我们就到加拿大温哥华最好的地方来投资，因为我们中国人华人在那边炒地皮，一炒炒成了，哇，我买房子大概抢得进去啊，今年不买下个月就今天不买下个月又再增加5000块钱，不得了，赶不上，所以赶快来了。我们家住在 Burnaby 那边有一个Bosa，他们有块空地啊，你们都听说，你们在那边排队吗？我刚看有人搭载在排队排了4天啊。那要造一个36层的高楼啊，那上面的房间呢都是小小的，1到2个卧室的小单位。那这个在电视上也打了，后来我才听说，原来在国内的电视啊跟传媒上都打了。那我刚好认识一个人，他是这个不做服装方面的广告的，他们做了一个仪器，一个小小的人造一个小的一个摄影机。就到那个地区的朝着温哥华四面照一下，哎，楼还没盖起来啊，还预售还没有盖好，就先给你盖。如果盖好，你住在上面，你会看见的景观是怎么样？就到中国去一放，就70级大飞机，一飞机的人来买房子啊，买个房子。哎呀，真是谢谢这个中国来的华人啊，让我们在这边房地产，哎，是拼命往命涨，那没买房子就惨啊，那我们大家到这个地方来，我说为什么来温哥华？因为温哥华比较像中国啊，温哥华房价会涨，温哥华华人多，等等等等很多，所以你就在里面吃吃喝喝一辈子，就有了几百万变几千万，几千万变几亿，哎，好得不得了，这就是你在这边的意义跟价值嘛。你我的意义。价值的目的是谁在定义呢？他做了你我在这边干嘛呢？那你说你干嘛？刚刚每天说，哎呀，张牧师，我们舍不得你，你为什么到温哥华啊？到望神山呢？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带领，我们不是条件的问题，不是哪里比较好、比较适合、哪里会涨价的问题。是到底你我的目的意义跟价值，我知道是我的造物者所创造，我就要听他的话。如果一个音响、一个计算机、一个手表，你照做造表匠、设计表、设计这些东西的设计家的手册来 set 来定它每一个就 set point 啊，应该运转很好还是运转不好的？好，你买一部车子，不管你怎么爱它，你说我不要给它加那个臭臭的叫汽油，我爱它爱到一个地步，给它加牛奶、加豆浆，结果呢，坏掉了。你说我爱它爱的要命，所以我要这样做 ，no。因为设计家说这个地方要加汽油，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讲到有神的存在的时候，你就看见在我们背后到底我们是谁在掌管。而且我再多讲一点，他不是，我应该讲到几点？道上
没事儿多讲
两句，没事儿，弟兄在那听我们吃中饭。 没关系，设计哈。那这些对不起，忘记就不讲。这个井井有条，说到宇宙有开始，所有东西都在退化，而你就知道原初有一个创造，有个造物者。那讲到这个，事实上我要让你看见是价值论。从这个宇宙的目的论讲设计，从设计就讲到价值论。那我这边你看过的 intelligent design 啊，智慧设计，凡是有一个设计的东西，它背后一定有智慧啊。更何况我们这个天体运转、生命现象，还有热力学的定律，你知道宇宙有开始，有这位造物者。本体论这个比较悬疑，本体论说到一个完美的造物者，它一定存在。一个完美的、完善的，它的存在是它的必要条件。你说你在讲什么？请看这边有个美女，但是她没有脸。如果一个没有脸的，就无所谓美女了。所以一个美女最基本的不是她有多美，中国人看美、日本人看美、洋人看美，不是，最重要不是这个，她有一张脸啊。所以如果说无神的完美，就是一个无言的美女。所以她的存在是她完美的第一个条件。我不知道你听不懂，没关系，赶快过去。没有时间，已经过时间了，讲诗篇139篇，我刚刚就跟美玲说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们上次念过，耶和华你已经践踏我、认识我，我坐下来，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知道我里面，他是全知全智的神。我走路，我躺卧，他说我的舌头上的话，那英文是 before a word of my tongue， 在我的舌头上，那个话还没讲出来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所以我们中文翻的好得不得了，是舌头上还没讲出来，舌头上的话神已经知道。他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这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神。他说他的知识是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度，至高是我不能够及到的。一跳跳到16、17节，我未成型的体型还在母腹里面，你的眼睛已经看见我，你所定的日子，你给我定的日子，我还没有过一天，都写在你的册上。你的日记在你我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已经替你写好了。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记得保罗跟雅典的那些大大知识、大头脑的人，他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年限都在是他所定。你今天为什么会在温哥华？你为什么会活到今天？你在这边的意义跟价值跟存在都在他的册上写明了。最后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众多，其数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的知识，他的能力不光是浩大，是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跟我们息息相关。在你我不认识他的时候，好像一个儿女走丢了，父母亲一直在找他们，直到找到他们，儿女跟父母亲心里面才能够多定下来。说到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他也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今天没有时间了，但是我特别提一下，在旧约的圣经创世纪，神启示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那个全能的神，还有摩西在诗篇91篇说到神是全能，全能者那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叫做发音叫做 El Shaddai， 叫做以利沙代。以利沙代什么意思？这边有基督徒比较久一点的，就是全能了，你刚刚不是讲了吗？但是以利沙代这个名词，这个形容词是说到一个母亲的胸膛、母亲的胸腹，是一个孩子他 躺在最安心、最舒服、最能够得到供养的地方，躺在母亲的胸膛上。这个神是一个以利沙代的神，是一个母亲胸脯的神。你说他是一个男神还是一个女神呢？这个神是个全能的神。这全能我们一听到就是男性的，但是母亲的胸脯是个女性的。当神把他向我们启示的时候，他是又是父性又是母性向我们开启示，用他的形象按照他们的样式来造男又造女。你就知道这个神的本性的丰盛，借助我们小小的最精彩的受造，就是人类父亲跟母亲说出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他是以利沙代的神，翻成全能的神，翻成母亲胸脯的神。哎，你刚刚不是说过为什么 C.S. Lewis 不能信？是因为如果有这么一个全能的神，他至善的神，他一定恨恶邪恶。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一定要排除他所恨恶的。那现在罪恶存在，所以这样的神没有这样的神啊，没有这样的神。那就是那些土地公庙啊，那这个呢，发财猫啊，最好你如果做生意不要买这些东西，这是假神冒充的，冒充的。那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辩论的话，有三段论法啊，你要回答啊，你说对极了。不是 That's right， 不是这样的神。如果至善的神又是全能的神，那为什么还有邪恶存在？很简单，是他不但是至善全能的神，而且他是全智全知，是全权的神。他不是一个很大的能力在那个地方，他也不是一个哎呀天天挨得要命，或者说他是一个哎到处都在像空气一样的，他是一个 sovereign God， 他是有他的主宰的权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不是不报，时候谁的时候，谁的时间表，在他的 timetable 里面，他决定什么时候来报来审判。我们谢谢刚刚 George 夫妇在我们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曾知道他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他后叫他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反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我未成形的身体还没有过你的眼睛早就看见，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此意念向我何等宝贵，你的其数何等众多。这样的一位神是你的神。有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无神论的大师，存在主义的 The Founder， 叫做萨特。他是这样的一个无神论，等到他年岁最后的时候，你看他所写的，他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只是一个机运的产物，机运的产物，我是爸爸妈妈的意外，我也不是一个宇宙的围城，我乃是一个被期许、被预知、被预备的人。简单的说，我是被一个创造的手放在这边的存在，而这位创造之手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创始人。这是他最后所讲的话。你呢？最后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虽然摸不着看不见， 开始借助所造之物，借助你自己的圣经，更借助耶稣基督你的降世，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够认识你，不光是神学的指导，不光是逻辑学的证明，而是个人亲身的体会。我们不是一个机运的产物，我们不是一个没有意义，像朵云彩不知道从哪里来，不知道往哪里去的一个偶然的存在。我们是一个被你摆在这个地方，被你带我们认识你。有一天我们要再回到永恒的里面，与你存，与你永在的存在。今天我们在温哥华或者在世界的各地，是带着你的使命、你的设计而在这边生活，就求你让我们天天每一个呼吸、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决定是在你的旨意里面。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